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热点互动节目时间，我是林云。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3岁的儿子要喝水，父亲递给了他一杯，儿子喝了大大的一口，然后烫得大哭了起来。父亲说，谁让你自己不试一试呢？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热不热呢？不要相信任何人，就是爸爸你也不能相信。这个故事可以说很生动地刻画了现代犬儒主义的特征之一，怀疑一切。那么什么是犬儒主义呢？什么是犬儒病呢？最近著名学者、政论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出版了一本政论文集《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那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胡平先生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什么是犬儒病，犬儒病的来龙去脉。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
在您这本政论文集里边，除了犬儒病、中国当代的精神危机这本书、这篇文章之外，还收录了哪些文章呢？
这本书一共收录了18篇文章，分别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还社会一些重大问题，就是分别做了这个分析、解说和批评。比如有几篇文章是涉及到对中共这几代领导人的批评，包括对毛泽东、对周恩来、对邓小平、对林彪，对他们的这个事情的分析批评。像谈到邓小平那篇文章，我就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把罪恶看成罪恶，把罪人看成罪人。那其中就特别反对那种所谓道德储蓄银行这种观点，就好像就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好像你可以先做些好事把它里存着，然后再做几件坏事去抵消，没有这么一个东西。
您认为这是邓小平的一种观点？
不，就是很多就是共产党他们自己替很多坏事做辩护的一个理由。从当年毛泽东替斯大林做辩护，就是三七开，后来邓小平为毛泽东做辩护也是用三七开，然后有很多人替邓小平做辩护也是用的三七开，因为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啊，他们曾经犯下过很多错事、坏事，以至于罪恶，这他们也承认。但同时呢，又说他们做下了很多好事情，所以还是来个几几开，几几开。那我就坚决否认这种观点。因为天下有些事情，它有个最基本的一个道德底线，你违反了那个底线，就不是几几开的问题。我说，好比一个医生，他如果治好了100个病人，由于医术不精，有几个病人给治死了，那你可以几几开。但是如果他诚心故意利用他医生的职权害死了几个病人，那你还能不能几几开呢？那当然就不能。
救过人，
对，
哎，
那他就是杀人犯，他就是杀人犯，他不能到法庭上说，哎，我才害死了几个病人，我还治活了那么多好人，所以你们得给我几几开，那就这个就绝不能说，否则天下就没有坏人了。所有天下的坏人，他也不是每天都在做坏事，他不可能，他实际上不可能每天做坏事，他都做过一些所谓的好事。我说，对事情的评价和对人的评价不一样，对事情呢，我们可以分开来看，哪件事情是好，或者哪件事不好。对于人，他有个整体的评价，对不对？如果一个人的作为他违反了人类一些道德良心最起码的底线，那他就是罪人，他就是坏人。所以我说，中共这些领导人，我们首先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么这个是对这些领导人，他们这个中共领导人的一些批评。
还有些什么内容呢？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对那么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特别十几年来中国这个关于中国的所谓和平崛起这一类的问题。那其中我就强调呢，特别是在六四之后，由于缺少这个起码的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那中国的经济改革就走上一条歧路。所谓经济改革就成了权势者利用权力，就是化公为私，就是公开的对这个人民的财富的一场大的掠夺，所以它由此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正。那么期待这么一个政权在这种用这种办法实行的经济改革，然后能够导向自由民主，那完全是个神话啊。那由此呢，也就可以见了现在中共所说的这个和平崛起，那绝对是一个骗局。 因为一个靠着这个六次屠杀这个上台，而且不靠着不断的镇压维持自己权力，这么造成的一个权力，这么造成的一个经济的发展，它不可能给世界人民带来和平，尤其作为中国是一个大国，那么它的这个本身的性质对整个世界的和平自由有很大的影响。那特别是最近这一两年来，整个国际社会很多人都就是多多少少或者相信了中国这种说法，对中国的崛起抱一种很乐观的期待，因此放松了。
国内的人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对，放松了对中共当局这个施加压力，我觉得这是有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还有一篇文章就谈到，就是主要谈那些基本人权的问题。我特别强调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就是言论自由，那是第一人权。这个你像美国建国200多年了，固然美国的这个民主这种权利的普及，包括这个黑人能够有民主投票的权利，妇女有投票的权利，都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但是从立国之初，他们就通过人权法案，那人权法案第一条就规定，就是国会不能制定法律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所以这些自由、这些权利是最基本的，它和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啊，其他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很多人谈到中国是要自由、要民主，很多人口头上也表示承认，但是说呢，那我们得慢慢来呀。那中国我们经济还不够发展呢，还中产阶级还不够壮大，怎么样，讲了一大堆理由，但是呢，他们就忘记了，即便在这种环境之下，你要确保一些像言论自由在的这种基本人权，那也是完全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所以这个是跟你其他都没有关系，而且这个对政府他也没有什么要求，他不是要求你政府去做什么，他是要求你政府不去做什么。那就是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者别人要练练功，你不去抓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说叫你做个什么事儿，你说你忙不过来，那叫你不做什么事儿，你还有忙不过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念之间就能做到的事情。那只有这些事情做到了，那才能保证这个国家走时代向自由民主这个方向前进，否则那他很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不管人们对中国当前中国有很多看法有多少差异，但是在坚持争取像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新闻自由这些方面，大家应该齐心协力。还有一些文章呢，也谈包括对文化革命的一些情况的分析了。还有一篇文章是谈到波兰一个很著名的艺人，是叫米奇尼克，对他的思想和他的对他的这个业绩的一种介绍。我想把这一观点呢也是向中国人做一个介绍，因为从他们那里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中国人可以学到很多有益的一些教训、经验教训。还有一篇文章，对，还有一篇文章呢，谈到自由主义，特别谈到呢，就是自由主义和虚伪和伪善之间的关系。因为大家知道，过去共产党批评西方自由民主，就是老爱说你们是虚伪的，是伪善的，那我就强调，当然虚伪当然不好，那不虚伪是不是一定就好呢？那不一定，不虚伪有时候还更坏，对不对？你要克服伪善，两种方法，一种是把伪善变成真善，一种就是把伪善变成连那点伪都不要，干脆就真恶，赤裸裸的恶，那不是更坏吗？对不对？既然人类本身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你也不能指望一个社会完美。所以有一个社会，好的社会，也那么有些人好的制度，无非就是让一些不好的人都不得不做出一些比较好的样子出来，所以让一些人变得伪善点，那倒是件好事情，因为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变得彻头彻尾的十全十美的真善，所以从这个角度，它有它的进步意义。你包括谈到这个西方自由民主的伪善。那么这个过去共产党就老爱批评这一点，说过去共产党就说这个西方自由民主都是资产阶级的，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执政党服务的，为有钱人服务的，那么这种话过去讲恐怕还有人信，因为过去共产党自己也是在野党，也是穷人党，那时候他在选举中间或者在辩论中间赢不过别人，他就说因为我们穷嘛，因为我们没有掌权嘛，你那条自由民主都是为你们服务的，但是现在你就说不过去了，现在你共产党就成了执政党了，而且你成了富人党， 如果这个自由民主真是归根结底只能为富人服务，只能为执政党服务，那你干嘛不接过去呢？对不对呀、啊？那你接过去为你所用不是更好吗？所以可见呢，共产党比谁都清楚，自由民主不是假东西，是真东西，他就怕得不得了。所以你就是看他这个词呢，所以共产党他谈这个，他也跟我们谈那个批评这个共产党的谎言，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共产党的谎言有两种，有一种谎言是比较一般性的谎言，就是撒谎，他的撒谎的目的是希望你信他的，比如说他吹嘘他的这个光荣革命历史，吹嘘他的这个建设的伟大成就，说他这领导人怎么样的这个高风亮节啊，那这些话他是希望你信进去的。共产党还有一种谎言，他是公开讲的，他其实并不要你真信啊，相反他还唯恐你真的信了。比如这个中国的宪法，那写着呢，这个人民要当家作主，公民有这样权利，有那样权利，这个各级领导干部只是人民的勤务员，要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你说他是愿意你真信吗？如果人们都真的信了，要求那个去兑现了，那共产党就麻烦了。所以这一块他并不要人们真的信。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就是你在揭穿他这个谎言的同时呢，你还要知道他不谎言的不同的性质。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认识也是有很大作用的。
从您的介绍的话，您的这本书真是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历史到现代化，真的想早一点拜读。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想回到这个犬儒病这个问题，
对，
就是什么是犬儒主义？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犬儒主义这个词本来是个外来词，它是最早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简单的说呢，这种哲学流派最初它就是坚持的那种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世俗的功利，这是它最初。可是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演变，到了后世，犬儒主义就变成了几乎和它原来相反的东西，变成了就只认世俗的功利，不承认那种内在的美德和价值，就变成这么一种东西了。现在比如在西方人提到这个犬儒主义，那多半就是指的这么一种内容。用英国文学家王尔德的话，他有句概括就说得很好，他就说犬儒主义者知道各种事物的价格，对各种事物的价格一清二楚，但是对他们的价值一无所知，也就是对他们值多少钱他很清楚，对他们的世俗功利，在世俗社会中他们的功利性知道得很清楚，但他对他们内在的价值他是根本就不承认的。或者简单的说呢，犬儒主义就是指的这么一种思想，那就是怀疑和不相信世间有美好的、理想的、正义的东西的存在，把世界上所有人们的行为最后都归结到纯粹的这种自私自利，这么就是大体是这么一种观点。它和中国人所讲的过去讲的什么看破红尘啦，这个玩世不恭啦，愤世嫉俗啦，都比较接近。但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一个完全和它特别对应的一个词，所以呢，我在这里就是要用这个定义，而没有用其他的词呢，就是过去我们那词呢都跟它不能完全对应。所以我就这个谈到就专门用这个词。事实上我提这个犬儒主义提的还是比较早，早在78年79年民主强的时候，我写那篇论言论自由里头就已经提到，那么随着这个专制的这个它的专制它的继续，那么在人民中间那种理想的狂热消退，怀疑主义蔓延，这种前提情况之下呢，人们中间就会滋生一种就是回避的，对政治回避的态度，以及这个犬儒主义的态度。那么这些年来，我觉得特别在六四之后，那么犬儒主义这种状况在国人那里简直是就是泛滥成灾。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这个题目就是写这么一番呢，也就是我觉得也是对当代中国精神危机的一个概括。
胡平先生，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只能先聊到这儿，下次我们再继续聊。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对犬儒主义和犬儒病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再见。